奉耶稣名聚会，请我哋起立，我用启现嘅方式读神嘅话语，系诗篇150篇。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要因他大能的作为赞美他，按着他极美的大德赞美他，要用角声赞美他，鼓瑟弹琴赞美他，用大号赞美他，用高声的赞美他。我哋一齐读：凡有血气的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哋唱赞美诗《无可比的爱》，神的爱系好伟大，无可比。我哋一齐唱。
下来，把心装上。
哋用此教召我哋主祷文一齐嘅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请坐。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信仰告白，我们一起读《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又同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义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我读经的时间，请我打开《以弗所书》三章第一至到十三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第三章一至到十三节。我哋预备我哋嘅心去领受神嘅话语。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作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上帝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份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落落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藉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第七节，我作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上帝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上帝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藉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这是照上帝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凭信不疑地来到上帝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然而这现是你们的荣耀。多谢神的话语。我们现在背读个经文，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到十一节，请大家一起读两次。为要藉着教会使上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这是照上帝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旨意。为了藉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这是照上帝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感谢神，很高兴有由雅各传道在我们中间传讲神的话语。正道主题是认识神对教会的心意。我请陈由雅各传道同埋陈长老传道主题，多谢。
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好，我们先来看今天的亚历问答，是在 海德堡要你问答第九十问，就是九十三问。
我哋睇海德堡要你问答嘅九十三问。
那我来问读问的部分呢，我们会中，我们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
我问，第一节回答。
这些诫命是怎样划分的？答：
这些诫命可以划分为两块法版。第一块法版是前四条诫命，教导我们对上帝的责任。第二法版是后六条诫命，教导我们对邻舍的责任。
好，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一条问答是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划分上帝给我们的十条诫命。
俾我哋呢个问答就系俾我哋睇划分到上帝点样去俾我哋点样分呢个上帝嘅诫命。
那这十条诫命的划分也很简单。
咁啊，呢个呢十条诫命我哋划分好简单。
那一个是告诉我们对上帝的责任是什么？
一个又讲俾我听，我哋对上帝嘅责任系乜嘢？
也告诉我们对我们周围的人邻舍责任是什么？
亦都系讲俾我听，我哋对邻舍嘅责任系乜嘢？
那这两条的两个部分的法版其实是永恒的。
上帝两个法版咧就系永恒嘅。
英文叫 permanent， 是永恒不改变的。
英文叫做永恒不变嘅。
那就是上帝在起初造人的时候，这个十诫的本质就已经在了。
所以上帝起初创造人的时候，佢个本质就已经存在了。
亚当一开始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时候，他就有了对上帝这十条诫命的认识。
所以亚当佢被上帝创造的时候，佢又有呢个认识对上帝所创造呢个法版。
在亚当还没有堕落的时候，他就有了对上帝这全部律法的认识。
所以佢喺人类未堕落之前，佢就有咗对上帝呢个律法个认识啦。
人在堕落之前，他亚当对上帝有敬拜的责任，亚当也有对他妻子爱他的责任。
亚当喺未堕落之前，佢就系对佢个呢个上帝要求佢嘅责任，同埋佢对佢妻子有应尽嘅责任。
那亚当怎么爱他的妻子呢？就是带领他的妻子一同来顺服神的话语。
亚当点样爱佢嘅妻子呢？因为佢带领嘅妻子一同嚟顺服上帝嘅旨意。
那亚当如果失败，这个后果也会带领到他妻子的身上。
亚当嗰个失败，亦都系同样带到俾个妻子嘅失败。
那我们看到这个石板，在这个律法在人堕落以后，人对律法的认识就模糊了。
所以呢个石板呢，呢、这个十诫呢，就系当人类堕落之后呢，佢对呢个石板嘅认识就系模糊咗啦。
所以在堕落以后，除非上帝有特别的启示、特殊的启示，人不再认识他的心意。
所以除非是上帝有特别的认识，要不然的话，人却没办法在堕落之后他能够认识上帝的心意。
所以到了摩西的时候，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重新把他创造的时候这些律法再一次向人显明出来。
所以当人就是上帝藉着摩西，就是在人堕落之后的，就向人启示，就是这个十诫给人重新的更加认识神的旨意。
所以我们可以靠着律，借着律法可以知道神的心意。
所以我们藉着律法，就是我们知道神的心意，
也可以知道我们在哪些地方得罪神，
同埋我们也知道我们在哪个地方得罪了神。
也借着律法，我们知道在哪些方面耶稣基督为我们做到了。
所以这个律法在哪方面，我们在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是做到的。
不管是对上帝的责任还是对人的责任，我们可以认识自己。
不管我们对上帝的责任、对人的责任，我们都能够认识自己。
好，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恩主，我们来向你感恩。
恩主，我们向你感恩。
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这个礼拜平安的度过。
多谢你带领我们一个礼拜的度过。
我们知道在过去一个礼拜当中，我们有诸多的软弱、失败。
我们知道在过去一个礼拜，我们有很多软弱和失败。
我们也有许多从你那里领受诸多的恩典。
我们也在从你那里领受很多的恩典。
我们到你面前，我们在亏欠的地方，我们祈求你的饶恕。
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有亏欠你的地方，求你饶恕。
我们知道在你里面有丰富的赦罪之恩。
我们知道在你的里面有丰富赦罪的恩典，
使我们的良心可以得到洁净，
给我们得个良心得到洁净。
也求主赐我们有对你越发感恩的心，
求主给我们对你有越发感恩的心，
让我们看到每一天都不是理所当然的，
我哋睇到每一日都係唔係理所當然嘅。
就是你給我們的恩典，
若唔係你俾我哋嘅恩典，
你賜給我們健康的身體，賜給我們有體力可以為你而活，
賜俾我哋有健康嘅身體，有體力去為你而活。
恩主，你继续保守我们会众中的每一位到你面前的弟兄姐妹。
求主你因此求你继续保守我哋会众嘅兄弟姐妹每一位。
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难处和需要。
你知道我哋每人嘅心中难处同埋需要。
我们在对你信心的软弱上，还是我们肉体的健康的需要上？
我哋喺信心嘅软弱，同埋喺我哋肉体嘅软弱个健康需要你嘅时候，
你都晓得。
你都晓得。
你帮助我们可以定睛在你的话语和应许之上。
帮助我哋喺你嘅话语同埋你嘅定睛喺你嘅应许上面。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还有我们的身体都会过去，但你的应许是不变的。
我哋知道呢个世界，我哋嘅身体会过去，但你嘅应许系冇改变。
你继续赐给我们有好的精力，为教会来祷告，为我们家人来祷告。
求你赐俾我哋有好好嘅精力，同埋为教会、为我哋个人家庭去祷告。
使我们全家可以来信靠你，使教会可以更深的顺服你来祷告。
好叫我哋全家能够顺服你，为教会能够为你侍奉你。
也祝福你的教会在后续买堂的事情上面能够寻求你的心意。
喺继续为到教会买堂呢件事，继续去寻求你嘅心意。
祝福你完全的保守这一切的过程。
求你完全嘅保守呢整个过程。
也是带领我们在信堂当中，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预备的，还有给我们的意向。
求主继续嘅带领我哋喺新堂里边，我哋预备我哋弟兄姊妹有呢个同心同埋意象。
也求主带领我们今天上午的崇拜。
求主带领我哋今日做嘅上午嘅崇拜。
你的话语对我们的心来讲话。
你嘅话语对我哋心嚟讲话。
来牧养我们的心。
系牧养我哋心。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我哋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保罗告诉我们他被囚的经历。
所以我哋睇到今日我哋讀經文係保羅講俾我聽，我哋喺被囚嗰個經歷。
保羅也告訴以弗所教會的弟兄姐妹，不要因為他被放到監獄裡面就感到喪膽惧怕。
保羅佢講嘅弟兄姊妹聽，唔係因為佢被捉喺坐監嗰度，你哋就會喪膽惧怕。
那我們知道以弗所的教會弟兄姐妹受到保羅這位被囚者的信。
所以我哋睇到以弗所教会讲到保罗嗰个被囚嗰个信心。
那这位是在监狱里面的人给他们所写的信。
最后嗰喺监狱里边对佢所写对弟兄姊妹所写嘅信。
那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体会呢？
佢哋有咩体会到呢？
保罗在第十三节说：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受的患难就丧胆。
保罗佢话：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所受嘅患难丧胆。
那什么是丧胆呢？
咩叫喪膽呢？
那就是灰心、恐懼，還有沮喪。
即係灰心、恐懼同埋沮喪。
也就是說，以弗所教會弟兄姐妹收到保羅這封信以後，他們可能會感到對上帝的心意感到迷茫。
所以以弗所嘅弟兄姊妹收到保罗一封信，佢心中感到好迷茫同埋好。
他们可能不能理解为什么教会忠心侍奉的仆人、上帝的仆人会遭受这么大的苦难。
话点解一个教会忠心侍奉神嗰个仆人会遭受到咁大个患难？
他们对教会的前途会感到焦虑。
佢对教会嘅前途会感到焦虑。
那因为我们按照我们的本性来讲。
如果按照我哋本性嚟讲，
我们都不太愿意和那些坐过牢的人有深交，对不对？
我哋又好少好中意同埋一啲坐咗监嘅人有一个深交。
那前几个月我自己有个经历哈。
前几个月我自己有个经历。
那我收到一张法院给我的传票。
我有一个收到一个法院俾我一个传票。
我大概一个月告诉我说一个半月以后我要去法庭。
讲俾我听喺一个半月之后我去。我去法庭。
那是我的房东啊，是在是物业哈、啊，这个 leasing office 啊，在投诉我。
嗰阵时即系嗰个房租就系嗰个主人就投诉我。
他说我的房租有一个月的房租超过一个月没有交。
佢话我超过一个月嘅房租啊冇交啦。
啊，他就说我们法庭见。
我哋佢话喺法庭见。
那我就很奇怪，我的房租是每个月都是按时交的。
我奇怪，我每日都按时嚟交租噶。
那我收到这个传票以后，我就大概很焦虑。
我睇到呢封信咧，我又非常嘅焦慮啦。
那我大概焦慮了大概一個小時。
我焦慮咗一個小 小时。
那我就拼命的去找，那这个那怎么办呢？我找我过去啊付款的记付款的银行的账单的这个证据等等。
咁我就开始去揾我啲付款嘅银行嗰啲账单啊，嗰啲证据。
那我就是避免在法院里面留下什么不好的记录。
我就避免喺法院里边留下唔好嘅痕迹。
那我们都不愿意，好在政府里面，在法庭里面留下不好的记录。
我哋唔愿意喺法庭、喺政府面前留下好多唔好嘅痕迹。
那特别是在川普政府的政府下，对移民政策很紧的时候，很多人很紧张。
特别就喺呢个移民政策同埋好紧张嗰个情况底下，
所以弟兄姐妹们看到，我们不愿意和被囚的人，有更深的交流。
我哋啊唔愿意系以被困啊坐監嘅人有一個焦慮嗰個祈求。
那以弗所教會的信徒是否想要考慮要跟保羅保持距離呢？
所以以弗所教會係咪想保持以呢個使徒保羅有一個距離？
他們是否要跟他們曾經的牧師不要走太近呢？
係咪是否我哋曾經佢係作為牧師，我哋同佢冇走得太近呢？
他們是否因為保羅的受苦而感到灰心呢？
係咪佢哋因為保羅嘅受苦而感到好灰心呢？
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就是鼓励以弗所教会弟兄姐妹要认识保罗的苦难是为了什么。
所以保罗叫弟兄姐妹认识知道保罗的苦难是为了什么，
让他们从上帝的心意来看待教会，
叫他们能够从上帝的心意来看教会，
他们可以重新来看待保罗的被囚，
他们重新来看到保罗的被囚，
以至于他们不再因为保罗的经历而感到丧胆，
以致呢保罗的经历令到他们没感觉到很丧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第一节跟第十三节都是关于保罗的被囚和受苦的经历。
所以这个第一和第十三节讲到的是保罗他的被囚的经历受苦。
那中间的第二节到第十二节就是保罗解释他并且鼓励弟兄姐妹如何来认识保罗的经历。
所以这里就是中间那段就讲到保罗去解释怎样的理由的祈求给弟兄姐妹知道。
那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基督徒的信仰是不需要受苦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认为基督徒的信仰是不需要受苦的，
基督徒的生活不应该常常经历苦难，
基督徒的生活不应该常常被苦难的，
应该是要常常经历祝福，
因为应该常常经历祝福。
所以我们不太接受有苦难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不太喜欢接受有些有苦难的事情。
那有一位神学家叫 Richard Gavin， 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有一个神学家他是 Richard Gavin， 他曾经讲这一句重要的话。
他说受苦是基督徒复活的生命最根本的记号。
他说受苦就是基督徒复活的生命最好的记号。
受苦是基督徒与基督联合的关系里面最根基的特征。
受復活基督徒嗰個受苦就係喺嗰個復活嘅生命裏邊一個嗰、那個好確嘅根基嚟嘅。
所以基督徒在肉體上受苦呢，就顯明出基督復活的能力。
基督徒嘅肉體受苦就係顯明咗耶穌基督嘅復活嘅根據。
所以弟兄姐妹，一個基督徒，他真正生命的特徵是他與基督一同受苦。
基督徒佢嘅真正嘅特徵就係與基督一同受苦。
所以我們看到保罗要告诉教会弟兄姐妹一件事情，
所以俾佢哋睇到保罗要讲俾弟兄姊妹教会知道一件嘅事情。
他作为以弗所教会曾经的领袖，
佢做以弗所嘅教会曾经做一个领袖。
保罗在受苦的事上带头，并且为他们做了榜样。
保罗喺受苦嘅事上边带头，同埋并且同佢哋做咗一个榜样啦。
因为教会领袖是要预备好自己为教会受苦的，
亦都系为教会嘅领袖，我哋为自己咧应该系准备受苦啊！
我们如果没有预备好自己为教为基督来受苦，为教会受苦，我们可能还没有预备好自己来做教会的领袖。
如果我哋冇预备为教会受苦同埋为基督受苦啊，我哋就系未预备好做教会嘅领袖。
哦，今天是我们教会长职提名的最后一天。
咁啊，长职提名嘅最后一日啦。
我们也需要为教会的长职，为他们祷告，为他们有为主受苦的心志。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为教会的长执，为他们受苦的心智来祷告。
那我们看到保罗这里特别提到的经文里面说，他受苦是为了你们受苦。
保罗他说到我受苦就是为了你们受苦。
这是你们是指的是为以弗所教会来受苦。
这个你们的意思就是为了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受苦。
弟兄姊妹们看到保罗以前是逼迫教会的。
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保罗以前是逼迫教会的。
但是如今保罗却为教会受了逼迫。
现在保罗就为了教会受了逼迫。
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可以改变保罗，同样今天也可以改变你跟我。
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改变保罗，同样也是改变你和我。
好，我们看到那保罗是告诉弟兄姐妹如何来认识生命中的苦难呢？
我们告诉弟兄姐妹，我们如何能够认识到我们生命中的苦难呢？
那就是透过上帝的启示来认识，
来透过上帝的启示给我们认识。
那保罗在这里第二节跟第五节告诉我们他领受启示的途径是什么。
所以第二到第五节那里讲到他的领受这个受苦的途径是什么。
那在这里保罗用了两个有个词叫做职分。
所以保罗用了一个词叫职分。
第二节说，量必你们曾听见上帝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
所以这里说，量必你们曾听见上帝的恩赐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
那这个职分，我们看到在跟经文后面第九节的这个安排是同一个词。
那个职分和后面那个第九节那里那个安排是同一个译文。
所以认识上帝对教会的心意，我们需要透过神的启示来认识。
认识上帝的心意就是透过启示在那里认识的。
而这个启示我们看到就是上帝奥秘的计划和安排。
这个启示就是上帝奥秘的计划和安排。
那所以我们看到在经文里面的启示，好，在这里出现两次。
所以这个启示的出面出现了两次。
一个是第三节，说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
第三节的用启示使我知道这个福音的奥秘。
那第五节说，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
而他现在要用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所知道一样。
所以保罗通过两个词的这个词的重复来强调，我们要透过神的启示来认识神的心意。
保罗用同样这个字来用这个启示来明白上帝的心意。
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上帝今天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上帝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
就是他赐给我们完整的旧新约圣经。
所以他被赐给我们完整的新约和旧约两个圣经。
我们要明白上帝在你身上的计划，在教会身上的计划，我们需要回到旧新约圣经里面。
明白你上帝对你的计划和对教会的计划，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新和旧约。
我们需要勤劳的来阅读神的话语。
我们要努力勤劳去读这个圣经。
也需要将神的话语应用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将神的话语是应用在我们的身上。
那我们看到面对神的话语的态度，我们应当是有谦卑的心。
我们知道我们面对上帝的话语要有一个坚忍的心。
那这里我们看到保罗用的词启示用了两次。
保罗，我们看到这个用这个词启示用了两次。
第一次保罗是说启示临到他自己的身上。
所以用一个启示，第一个启示是用启示在自己的身上。
那第二个启示是临到其他的圣使徒的身上。
另一个启示是临到其他圣使徒的身上。
那这个圣使徒在第五节里面是一个复数。
这个圣使徒在第五节里面是多数的。
是就是圣使徒们。
是，即是意思说是使徒们。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不只是说上帝把启示单单给了他自己。
保罗他说，上帝不单单是将这个启示讲给他听。
那保罗他始终是谦卑的看到上帝的启示也在其他的使徒们的身上被确认。
保罗讲给弟兄姊妹听，其他神的启示亦都系同时系发在其他的使徒身上。
所以保罗也尊重上帝给其他使徒们的启示。
保罗亦都系尊重上帝向其他使徒所启示嘅身上所讲嘅嘢。
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来讲很重要。
弟兄姊妹，呢对我哋好重要。
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历史上，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对神的理解是最好的。
有啲时候喺教会历史同埋，我哋认为系上帝对我哋启示系最好嘅。
我们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对神的话语是最完整的。
有时我认为我哋呢一代人对神嘅话语系好完整嘅。
我们就忽略了上帝在其他圣徒身上的带领。
我哋就忽略咗上帝喺其他嘅圣徒所带领。
也就是我们看到，在教会历史上， 如果你拒绝了宗派，其实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所以而家我哋睇到喺教会嘅历史上面，而家你拒绝咗呢啲宗派咧，系对我哋好大嘅损失。
因为在一个宗派里面，上帝对话语的传承的解释有个体系在那里。
所以一个宗派里边咧，有上帝嘅话语喺嗰度嘅解释，有一个体系喺里边嘅。
我们在这个宗派当中，我们有一个共同的韧性，使我们有共同的解释圣经的原则。
在一个宗派里面，我们有共同的认信，和在共同解释圣经里面的认知，
我们就越容易让上帝的话语来治理和引导他的教会。
很容易我们要越将神的话语去引导和去指导去带领教会。
而不是每一个时代都有新的认识，认为自己是最完整的最好的。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新的兴起，说我们最完整最完美的。
那这样子一代跟一代都不一样，没有传承。
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一代一代这样下去呢，不一样，没有这个传承下去了。
所以我们看到华人教会一个令人很痛心的事情，就是没有宗派的观念。
所以华人教会有很多很痛心的事情，就是没有宗派的观念。
每一个教会好像是独立的教会，都是在单打独斗。
每一个教会它有一些是独立性的，它是单打独斗。
教会没有传承，
教会没有传承下去，
没有教义和信仰生活上的传承，
冇教会，冇教育上，冇教义嗰个信仰去传承落去啦。
所以我们看到，在教义里面，在个宗派当中，有助于我们教会的传承。
所以喺教会喺个宗派里边，佢哋知道呢个教会嗰个传承。
所以保罗这里，他不只是看到上帝给他的启示，他也尊重在其他众使徒身上的启示。
保罗佢唔单系将。俾弟兄姊妹知道上帝喺佢嘅身上嘅启示，同埋喺其他使徒嘅身上都有呢种嘅启示。
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哋。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不只是领受了启示，他还告诉我们上帝启示嘅内容是什么。
保罗唔单系对我启示，同埋喺启示嗰个内容系乜嘢？
那保罗告诉我们，在第六节，他说启示嘅内容就是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门应许，
所以呢个佢嘅启示就第六节，这奥秘就是在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
也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一同成为领受和继承产业的。
所以系犹太人同埋外邦人一同系领受喺基督里边所领受嘅产业。
他们成为同一个身体。
佢系成为同一个身体，
就是成为同一个教会，
同埋同一个教会，
就是也成为一同领受基督应许的人，
同埋一同领受基督嘅应许嘅人。
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外邦人出现了三次。
所以喺呢段经文里边，有外邦人出咗三次。
在第一节、第六节还有第八节。
第一、第六同埋第八节，
保罗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让外邦人成为神的儿女和后嗣。
保罗讲俾我听，系咩旨意能够嚟到外邦人成为后嗣同埋后裔呢？
我们看到外邦人跟犹太人在旧约里面是最敌对的两个群体。
我哋睇到，我哋知道外邦人同埋犹太人系有最敌对两个民族嘅。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外邦人在犹太人看来是不洁净的。
因为外邦人在犹太人眼中睇嚟睇系唔洁净嘅。
他们是看不起外邦人的。
佢哋睇唔起外邦人嘅。
他们认为外邦人是不洁净，怎么能够成为上帝的子民呢？
他们认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怎么成为上帝的子民呢？
但是保罗说，外邦人可以被当作是圣洁的。
但是保罗他说到外邦人是会当作是圣洁的。
不洁净的外邦人可以被看作是洁净的神的子民。
不洁净的外邦人被看为是洁净的上帝的子民。
那保罗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他称这位耶稣基督是基督耶稣。
所以保罗他将耶稣基督叫做基督耶稣。
那保罗称基督耶稣而不是耶稣基督，是有原因的。
保罗他称为基督耶稣，不是耶稣基督。
每次保罗来称呼基督耶稣的时候，保罗是在强调这位基督是复活以后的基督。
这个保罗的称基督耶稣，就是意思就是说耶稣是复活的耶稣。
这位复活的基督是那位胜过死亡、罪和一切不洁净的耶稣基督。
这个复活的基督就是胜过死亡，就是一个洁净的主耶稣。
所以我们看到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他能够使外邦人 成为上帝圣洁的子民。
所以这个复活的耶稣基督就是成为了外邦人的洁净，
他可以使外邦人的过犯和不洁净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所以他将外邦人不洁净的归到在基督耶稣的身上。
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的义可以归在不洁净的外邦人的身上。
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他的义就归在外邦人不洁净的身上。
所以这里看到犹太人跟外邦人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所以我们看到犹太人外邦人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犹太人不能够凭着他们的好行为得着洁净，
犹太人不是凭着好行为能够得到洁净，
外邦人也做不到，
外邦人也一样。
他们唯独是借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和悔改，他们才能够成为洁净的人。
为着要对着耶稣的信心相信而能够得到悔改，得到洁净。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一节说，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一节那里说，
他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公义，也是我们的圣洁。
就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公义，也是我们的圣洁。
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是外邦人的公义，也是外邦人的圣洁。
耶稣基督是外邦人的公义，也是外邦人的圣洁。
所以保罗说外邦人和犹太人一同成为后裔，一同成为同一个教会，一同领受应许。
保罗记录话到外邦人和犹太人一同成为后裔，一同成为蒙应许，一同成为一个教会。
弟兄姐妹，这是保罗所说的上帝所隐藏的奥秘。
所以保罗所讲的就是上帝所隐藏的奥秘，
是不配的不洁净的外邦人成为洁净的儿女。
所以一个不配的外邦人成为一个配得是成为洁净的神的儿女。
保罗愿意传为这奥秘来做传讲的工作。
保罗为了这个奥秘去传讲这个福音的工作。
那保罗在第七节也告诉我们他的呼召。
保罗在第七节讲到他的呼召。
保罗说他成为福音的执事。
保罗就讲到我成为福音的执事。
那这个执事并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这个执事这个特定的职分。
所以我们不是今天所说的这个职事，是今天的特定的职分。
那这个执事他强调的是这个执事的原文呢，就是一个仆人的意思。
这个执事的原文是一个做仆人的意思，
也就是侍奉者的意思，
是亦都是侍奉的意思。
那英文的翻译把它翻译成 minister，
所以英文的翻译叫做是服侍，
就是仆人、服侍者、
服侍者。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说，我成为福音的执事，这里的语态是被动的。
保罗说，我成为这个服侍人的执事就是被动的。
这不是保罗自己的想法，
亦都不是保罗的想法，
而是上帝他主权的恩典临到保罗的身上，
是上帝主权的恩典临到保罗的身上，
是保罗特地的成为外邦人的使徒，
是保罗特定成为外邦人的使徒。
那上帝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其实在创世纪里面就已经有了。
上帝将福音传给外邦人，在创世纪那里已经有了。
那上帝借着亚伯拉罕把上帝的福分带给万国万民和万邦，
所以上帝藉着亚伯拉罕将这个福分带给外邦外族了。
那今天这个保罗就更清晰的被呈现出来。
今日保罗就好清晰的咁样显示出来。
那我们看到保罗领受这个职分，上帝也给他恩赐。
保罗他领受这个职分，就上帝就俾佢个恩赐啦。
恩赐是来帮助于这个职分可以更好的被执行。
恩赐就帮助这个职分比个实行更好的。
恩赐是用来服务于我们的这个职分的。
这个恩赐是用来是服务我们这个职分的。
而这个职分的本质就是来侍奉别人。
这个服侍这个职分是在服侍别人。
所以我们看到恩赐不是来让我们觉得我们比别人好。
这个恩赐我们不是说到我认为我有恩赐就比别人好。
而是看到恩赐是为了服侍于人，
这个恩赐是用来是服侍他人。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保罗领受了这个恩赐，他可以把这个奥秘呈现出来。
所以保罗领受这个恩赐，就是将这个恩赐这个奥秘显示出来，
就是使外邦人不配的不洁净的外邦人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让外邦人不配不洁净的外邦人已成为神的儿女。
对姐妹，上帝给你的恩赐是什么呢？
弟兄姐妹，上帝给你的恩赐是什么呢？
你有没有透过上帝在你身上的恩赐 用来传福音呢？
有没有上帝透过给你的恩赐用来传福音呢？
用来服侍那些有需要和软弱的人呢？
还用来服侍有需要软弱的人呢？
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把恩赐赐给我们，就是透过你的恩赐可以来服侍其他需要的人。
上帝是赐恩赐给人，是透过你赐恩赐给你，你去令你去服侍他人。
所以保罗忠心的在神的托付当中，他认识神的心意，并且来服侍。
保罗的忠心的认识这个心意，上帝的心意，来忠心的服侍人。
那我们看到保罗不只是领受了启示，他领受了呼召，他也领受了使命。
保罗领受了启示、呼召，同埋去实行嘅使命啊。
那在第八节、第九节，保罗告诉我们他的使命。
第八、第九节就上帝讲俾我哋听呢个使命啦。
啊，第八节说保罗要把基督那测不透的吩咐传给外邦人。
所以保罗话：我将基督测不透嘅吩咐传俾外邦人，
又使众人明白上帝在的历代以来隐藏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
又使众人都明白，在这历代以来所隐藏创造万日之上，上帝的奥秘是如何安排。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保罗要传的福音是什么呢？是测不透的吩咐。
保罗的认识的福音名是测不透的吩咐。
那这个吩咐在英文的翻译就是 rich。
这个吩咐英文翻译是富有的，
就是富足，
是富足的。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丰盛，
是这个叫做丰盛的意思。
所以福音是告诉我们有测不透的吩咐在里面。
所以这个福音是告诉我们有一个测不透的丰富的内容在里面。
所以弟兄姐妹，你对上帝这个测不透的吩咐有哪一些认识呢？
弟兄姐妹，你对上帝测不透的吩咐你认不认识到呢？
还是作为基督神的，作为基督徒神的儿女，我们每天还是愁眉苦脸。
所以对一个属神的儿女，是不是每天都愁眉苦脸呢？
如果我们对神的吩咐的认识有错误，我们的生活有时候也会失去喜乐。
有时我们对上帝的吩咐，我们错误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够喜乐。
如果你的吩咐的认识只是上帝怎么样祝福你的家庭，祝福你的工作，我们有时候对神就很容易抱怨。
所以如果你不对上帝有一个丰富的认识，他怎么祝福你的家庭、你的工作、你的儿女的话，你就一天都是愁眉苦脸。
那过去一个礼拜是我们 PCA 和我们这个宗派的年会。
过去一个礼拜我们的 PCA 宗会有一个年会。
那这个年会是在 Chattanooga。
咁啊，呢个年会就喺另一个州嗰度。
啊，在田纳西州。
系田纳西个州。
啊，那我跟蔡牧师都在这里参加会议。
我同埋蔡牧师都喺嗰度参加呢个会议。
那我是礼拜四晚上回来的。
我系礼拜四翻嚟嘅。
那我是需要在亚特兰大坐飞机回来。
我喺亚特兰大嗰度坐个飞机就翻嚟。
那我在机场候机的时候，我正好在默想这段经文。
我喺机场嗰度，我默想呢段嘅经文。
我正好读到上帝在基督里面测不透的吩咐。
所以我哋喺上帝喺基督里边有一个测不透嗰个吩咐。
那我一边默想，然后一边等飞机什么时候可以 check in。
所以我喺度默想嗰度，等飞机点啊咩时候 check 入去啦。
然后等之后，发现那个航空公司说航班取消了。
所以等咁啊，一阵那个航班
因为礼拜四晚上DC 这边有大暴雨。
因为礼拜四晚上DC 有一个大风暴雨。
那再晚的航班也没有。
再晚就冇啦。
他又不给我换，也不给我换到别的航班。
佢亦都系冇将我个名调去另一个航班。
那最早的航班是第二天早上六点。
最后个航班就系凌晨六点。
但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在亚特兰大机场待了一个晚上。
所以我没办法，就在机场那里停留了一晚。
九点钟得了消息，然后只能没办法，我只能在机场等到第二天早上六点。
所以九点就知道这个消息，一路等到天光六点。
啊，我心里的默想经文，基督测不透的吩咐。
我哋就默想你基督有测不透的吩咐。
那上帝，你让我的航班取消，我在机场待一个晚上。
所以你这个将个航班取消，同并喺呢个待呢个机场一个晚上。
哪有吩咐可言呢？
点啊，有个吩咐可言呢？
但是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对上帝的吩咐是他在物质上怎么样待恩待你，我们就大错特错了。
如果弟兄姐妹，如果你将上帝测不透的丰富是以物质来衡量到上帝怎么带领你的话，这是大错特错。
这里的丰富，我们看到至少有三个层面的含义。
所以这个丰富有最少有三个层面的含义。
第一个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这本身是极为丰富的奥秘。
所以第一个就是基督耶稣的道成肉身是这个极丰富的奥秘。
他是尊贵的天上的君王，为我们成为贫穷。
尊贵在天上的君王，也为我们成为了贫穷。
为的是我们能够成为尊贵的儿女，
为是要我们成为一个尊贵神的儿女。
那第二个是保罗自己的经历，
这些是第二个，是保罗的经历。
保罗曾经是犹太教的狂热分子，
保罗曾经是一个犹太教的疯狂的反分子。
他是最痛恨外邦人的，
他最憎恨那些外邦人的，
现在是为外邦人成为为他们受苦的人。
所以他保罗就是为外邦人受苦的人。
这是上帝在保罗身上所做的测不透的丰富。
所以保罗就是上帝在保罗的身上做到一个测不透的丰富。
那第三个是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属灵的祝福。
所以第三个，耶稣都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属灵的祝福。
那这个属灵的福分使我们胜过罪的捆绑。
所以这个属灵的祝福就是给我们在一个身上的罪得到捆绑释放，
使我们胜过罪带给我们的羞耻，
给我们罪带给我们一个羞耻，
胜过罪给我们带来的罪疚，
给我们能够胜过一切罪的羞耻和这个罪疚，
使我们成为上帝圣洁的儿女，
给我们成为上帝圣洁的儿女，
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弟兄姐妹，这是保罗看见基督测不透的丰富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弟兄姐妹，保罗看到基督测不透的丰富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保罗看见神的奥秘，就是使外邦人能够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保罗看到这个奥秘，就使外邦人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保罗告诉我们上帝对教会的心意是什么。
所以第十到十一节就是保罗的比喻，给我们知道教会上帝对教会的心意是什么。
那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是会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
所以第十节话要藉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得知道上帝百般的智慧。
这是照上帝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面所定的旨意，
就是在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
所以弟兄姐妹，上帝对教会的心意是什么呢？
所以弟兄姐妹，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上帝要借着教会使上帝百般的智慧被显明出来。
所以上帝藉着教会使上帝的百般的智慧显露出来。
那这个百般的智慧是什么的智慧呢？
这个百般的智慧是什么智慧呢？
在犹太人的智慧当中，他们认为只有犹太人可以得救。
所以犹太人的智慧，跟犹太人的认为，只有犹太人得救。
而上帝的智慧在这里是百般的智慧，是外邦人也可以成为神的儿女。
而上帝的智慧就是外邦人也都可以成为神的子女。
当外邦人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这件事情是天上的天使都感到惊讶。
所以当外邦人成为神的儿女，使天上天使和所有都感觉到惊讶。
所以保罗说，要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也得知神的智慧。
所以保罗说到天上的执政的掌权的都得知上帝百般的智慧。
那有人说这些执政的掌权的可能是指魔鬼。
有人认为这个执政掌权的，有些人认为是魔鬼。
但是更好的解释，这群人是指天使。
所以最好的解释就是这些是说天使。
因为保罗、彼得告诉我们说，那天使也有兴趣查看人的救恩。
所以保罗、彼得佢都有讲到，天使亦都系可以有察看呢个事情嘅发生。
路加福音在15:10说，一个罪人的悔改，神的使者也要为他欢喜。
所以喺路加福音第15:15嗰度10嗰度话到，一个罪人嘅悔改，使到天上嘅天使都系欢呼欢喜。
保罗看到救恩不只是让我们外邦人成为神的儿女，
想佢睇到救恩唔系使到外邦人成为神嘅仔仔，
而是借着地上的教会，使天上也要感到喜乐，天上也会震动。
所以地上嘅教会使到天上亦都喜乐，天上都感到震动。
所以弟兄姐妹，一个外邦人成为神的儿女，是一件多么测不透的事情。
弟兄姐妹，如果一个外邦人成为神的仔女，是一个测不透的丰富。
为了这些原因，保罗说， 我愿意为教会为基督来受苦。
所以为了这个原因，保罗说我愿意为教会为基督为神的儿女去受苦。
保罗说你们不要为我所受的患难就丧胆。
保罗说你没有因为我所受的患难丧胆。
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受苦是让福音可以更完整的可以更好的被传讲出来。
保罗他为了弟兄姊妹和教会去受苦，就是因为使到这个整个福音能够完整的传扬出来。
神的心意可以显明出来，
神的心意被显明出
来，上帝的智慧可以显明出来，
上帝的智慧显明出来。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说我的受苦成为你们的荣耀。
所以保罗他说到我的受苦是成为你们的荣耀。
并且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对荣耀有一些错误的认识。
弟兄姊妹，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对荣耀有一个错误的认识。
我们常常觉得荣耀是上帝在我的身上给我什么的好处。
有时候我们认为荣耀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给很多个好处。
保罗说他的受苦成为以弗所教会的荣耀。
所以保罗说他的受苦是以弗所教会的荣耀。
就是保罗个人的受苦跟整个教会之间有个荣耀的关系。
所以讲到保罗个人的受苦，同埋喺教会嗰个关系里边有一个荣耀出嚟。
那为什么保罗个人的受苦可以成为一个教会的荣耀呢？
点解保罗嘅受苦系成为咗教会嗰个荣耀呢？
我们要从我们与基督联合的角度，
就我哋同一个以基督联合嗰个角度嚟睇。
我们看到基督他个人的受苦，不只是基督他个人的荣耀。
所以基督的个人的受苦不只是基督个人的荣耀，
那基督的受苦也成为基督为教会带来荣耀。
基督的受苦也成为基督带来给教会那个荣耀。
那就好比是一颗麦子 死在了土里就能长出许多的许多的籽粒来。
好像一粒麦子跌在了土里面，它长出来就长出了很多粒的籽粒出来，
能够带来一种荣耀，
也就带来一种荣耀。
所以基督也是一样，基督徒的生活如果没有经历死，没有为他人舍己受苦，
所以如果基督徒的生命如果他没有经历死，还有他没有为他人的受苦受死的话，
如果没有走进到罪人的世界当中，
如果他没有走到在罪人的世界里面，
如果生活只是围绕了自己的话，
如果他的生活是环绕他自己的话，
没有与他人连结，
他没有他人连结的话，
他仍然是一颗麦子，
他仍然是一粒麦子，
他不会死，他仍然是孤独的，
他不会死，他仍然是孤独的，
也不会成为更多的带来更多的荣耀，
也都没有带来更多的荣耀。
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呢，这个保罗看见他的受苦能够成为以弗所教会的荣耀。
所以我们看到所保罗的受苦就是带来了给以弗所教会的荣耀。
那上帝的心意是透过教会的受苦，透过教会的受苦使基督的荣耀可以彰显出来。
所以上帝的心意就是透着教会的受苦将基督的荣耀彰显出来，
透过教会的受苦使基督的生命可以彰显出来。
所以将教会的受苦就是基督的生命能够显做出来，
是外邦人可以认识福音，
所以令到外邦人认识福音。
这是上帝在勇士里面对教会的计划，
所以在上帝对在永世的计划里面对教会的计划。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来向你感恩。
天父，我们向你感恩。
你让我们看见你对教会的心意。
你让我们看到你对教会的心意。
让我们看见保罗为教会受苦。
我们看到保罗为教会受苦。
他成为以弗所教会的荣耀。
他成为以弗所教会的榜样。
就帮助我们也同样看见我们身上在哪些地方我们愿意为主你来受苦。
帮助我们在我们的身上有什么地方我们为教为子会受为教为子女受苦。
主啊，我们有没有在贪爱世界上，我们愿意为你受苦？
只要我们为了爱世界，我们为了不爱世界，我们为你受苦。
我们要为你的侍奉，我们愿意甘心为你受苦。
我们为你侍奉是愿意甘心为你受苦。
你重新调整我们对你荣耀的认识。
你重新调整我们，没有明白你的意思。
我们感谢你，将祷告奉主名求。
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我哋啦，我唱回应诗歌，多谢用下个信息啊。有你同行，
永遠不會脫下我。哀動了的人，他必安慰我心，他永遠都不會撇下我，引領我足印走出黑暗。人海裡最終找到是你，有悲有喜都記得起，我深信這一切為我預備，勇敢去走，只因身邊有你。回望人生裡，你與我一起，無懼冷風帶給的痛悲。若是現若無力的跌倒了，是你扶持我再起來奔馳。神啊，你意念對我何等寶貴，睡醒的时候和你同在，他永远都不会变下我。哀动了的人，他必安慰我心，他永远都不会撇下我，引领我足印走出黑暗。
我現前站立，我為到奉獻祈禱。天父，我們多謝你恩典，多謝你寶貴的話語時刻在我們心中，指你的話語是信實，你讓我們能夠體會你的大能，充充足足成就一切，超我們所想所求。當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指你就差派你的耶穌基督為我們兒子捨捨十字架上，成為我們的挽回祭，只因我們因信得到成為後嗣，成為一體，同蒙應許。你的話語是時刻都是與我們同在，我們多謝你。我們過一個星期裡面，我們得來的金錢在工作上，求主潔淨，使用教會各樣的善工，在你的名得著最高榮耀。我們願一切榮耀頌讚都歸於你。禱告仰望奉教主耶穌基督聖名，阿門。為詳細一眾領受牧師祝福。
讚美真神萬方之間，世上萬民讚美之恩，全是天君讚美之名，讚美聖父聖子聖靈，阿
門。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愛、聖靈的感動和溝通，常與你們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門。
阿門，阿門，
請坐。
有事報告，有冇新朋友同我哋敬拜主？有冇？好，主啊，你哋平安啦！啊，簡短嘅報告係今日主日又有外宴啦，亦都歡迎弟兄姊妹啊，留步啊，享用。今日啊有新任嘅，今日為到新任長執提名啊，日期係之後一日啊，7月2日禮拜三8點為教會網絡禱告會，鼓勵弟兄姊妹參加。教會今年的退休會是8月1日到8月3日，我們登記是今天好像是最後一天，有什麼可以報，有什麼要提出補充，如果沒有什麼我們默禱散會，願主祝福大家。